这是两种方式。那我觉得中间的方式是什么？中间的方式就是，在准备播客的时候，用大纲工具来完成开篇写作。所以我突然觉得，播客如此之好的一点在于，它是如此适合去穿透一个主题，是一种穿透学习的一种深度学习的一种天然的表达方式。因为它最终交付的方式跟费曼所崇尚的一种比较初学的这种教给别人的方式是合一的，是如此的不矛盾的。而且最后的时候，当你把整个的思维导图平摊在你的大显示器上的时候，如果你是个 4K 的27寸的话，你会觉得好爽。这个真的非常的愉悦。Hello， 欢迎大家收听逆向算法。逆向算法是一档探讨高效工作、趣味生活的独立播客，主张用工具打造知识工作者的先进生产力系统。我是你的主播路易斯卡。每次开场都说这个，好久不见。对，今天的主题是，其实现在录的时候我也没有想的特别特别的明确啊，但是主题是肯定是关于播客。我想聊聊我自己对播客的理解，以及我接下来可能会尝试的一些做一档理想播客的一些手段。录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其实自己特别反对为了表达而表达，所以觉得自己好像也没太多的表达欲，那干脆就等一等，或者准备一个选题，准备非常长的时间，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进行录制和后期。但是我前两天突然偶尔间听到了我在喜马拉雅还有荔枝，应该是几年前，三四年前好像都有的一个录制的视频音频，就是我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录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那时候自己在还自说自话的解释为什么要录播客，为什么想录一些内容，为什么初心是什么，然后为了将来如何如何再听等等等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还是一直没有录播客这件事情，本质上讲是不是还是有些问题。对，当然肯定最简单来说就是我对交付标准的一种过高的期许，虽然自己曾经之前一直在说低成本的录制对，所以觉得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deadline的时间去把它搞定，所以本质上还是缺乏更标准化的，或者说更实践证明可行的一种生产流程吧。所以我也是为了践行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有deadline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能够完成并且能够交付比如说低成本的录制依然还是不用太多的时间成本去剪辑，所以我今天也会去践行，同时有一些新的方式的尝试来完成这次的播客的录制。那第一部分就是想聊聊我自己对播客的一些看法。第一个问题就是喜欢播客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播客最近特别的火，非常非常火，比如说Spotify 花了2亿去买播客制作公司然后 Spotify 还去应该是买了还是签了这个应该是美国最火的主播之一这个 Joe Rogan 达成了一个非常贵的一个合约。然后在今年大概有1.5万档的播客的节目，而这个数字在四月底的时候其实有10000档出头，所以就是大概可能从4月份到10月份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就有将近5000的这个播客去诞生。对，所以我觉得的确是很火。然后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在 QQ 音乐都已经有了播客的位置，而且是有小宇宙的一个 logo 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合作。那我自己其实很早很早就在听播客，那个时候都没有这种在线的收听，只能是先下载离线到本地然后再听。对，很早很早，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喜欢播客的人。但是当我自己写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真的反思了一下，我说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播客的人吗？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收听的一些历史跟记录，其实我每天听播客的时间真的不太长，我不像很多重度的用户每天会有 这个一个小时以上，或者说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听播客，甚至对一些节目会连续听很多遍，我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自己的时间管理的系统里面，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对生产力、对时间管理、对任务管理、对信息管理非常痴迷的一个人。所以我一直在折腾自己的这方面的系统。在我的系统认知里面，我是特别倾向于去消灭零碎时间的，因为我觉得零碎时间是一种时间管理的漏洞，或者是一些 bug， 是我还没有去完善的地方。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某些场景下还不确定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会觉得信息获取应该是一个非常高效的 ROI 很高的事情，这其实都跟听播客是相矛盾的。所以我认真想想，我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喜欢，或者说我不再去标榜自己说我是一个多么喜欢播客的多么重度的用户。但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播客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信息获取方式。有些场景真的很难找到比播客更合适的一些信息输入的方式，它的信息密度以及我因为一些播客的内容去触动到我去改变一些想法或者提升一些认知以及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字很难传递的一种表达方式。对，所以我还是非常的认可或者喜欢，但是我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喜欢。对，所以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播客。顺着刚才那个回答说，就是因为你其实不是那么的喜欢，所以你不会有那么强的忠诚度，或者说我因为还没有遇到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甚至到痴迷崇拜付费订阅的程度，所以我因此对播客整个的声音形态或者说内容媒介没有产生特别强烈的依赖跟忠诚度。我对节目本身也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第一优先级是看小宇宙的首页推荐。对，所以有时候会攒很多我觉得不错的内容在我的这个 list 里面去听，如果没有很喜欢听的，我就会再去看看订阅号或者看看自己之前的 list 里面有没有一些想现在拿出来听的。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播客的时效性不高，所以有很大的空间去安排想听的内容，不用太去完成一个收听 list， 就今天我这些内容不听，可能过两天它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不喜欢这种信息获取的这种压迫感。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大家可能经常听的就故事 FM， 我也是最喜欢的一档播客之一。因为我就没把播客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场景啊，所以在我看来，其实我特别希望它不是一个我需要听着听着之后忍不住需要停下来拿出手机打开笔记本工具然后开始做笔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特别希望它的信息密度是 OK 的，是合适的，或者说是比较低的。最好它的故事浓度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对，这可能也这个跟我自己的这个其他的整个的生产力系统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认真想想，好像故事类的我也就听这个。我自己真的不怎么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情感故事，或者说一些类似于比如说夜读这样的青年文摘或者读者这种文章类的内容，我倒是很少很少听。我自己其实以前会很迷恋于听像那个1039的这种午夜电台，但是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呵呵我已经不再听。对，然后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像风投圈这种，它的确是能给你带来不少的信息量，甚至有时候你会忍不住还是想要做笔记的这样的一些节目。我相对来说我就不太能够听一些纯闲聊的节目，就是我们整个的交流完全没有主题，大家就是闲聊，且如果主播也并不是非常有趣的话，当然有一些闲聊节目是很厉害的啊，就是主播非常强，大家本身人也很有趣，也很有料，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我倾向于如果我之前对他不了解，我知道这是一档纯闲聊节目的话，我一般会不太给太多的机会去听。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标准，比如说有趣、减压、拓展认知边界这种，就还是我的一些关于对这种有信息密度的一些要求。还有就是像迟早更新，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播客，播客之一。这种单口其实非常的难，我觉得就相当于这种聊天。但是我的确听到了很多做单口做的还蛮优秀的一些播客，比如说迟早更新，还有这个 Steve 做的心理的那些有几期节目，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但我觉得听播客的人很多人可能会有点排斥，或者说有点不喜欢这种知识付费类的节目，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教学课程类的泛课程类的一些音频节目，比如说像得到，但我觉得得到之前在做的奇葩俱乐部好像也非常像播客。而且就是把你一周的收获去做一个分享，对，所以这种我觉得都蛮困难的，但我对这种也比较的尊重，我觉得这种值得有，或者说它是播客当中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分隔。当然我自己其实也是啊，但我自己不做双这个对谈的方式，是我自己现在整个信息流或者整个生产流还 cover 不了这部分。另外就是比如说像大内密谈、无聊宅啊、看理想啊，然后这些我还是蛮听的，而且很早之前就有在听，所以我会跟他吵的还会去听，觉得蛮减压的。当然还有播客有很多问题哈，就这里面我就不再去谈了，就因为我没有这个视角。那我说到具体的方法的话，我这次整体来说还是以前的方式，就是写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大纲或者隧道图，但这次其实比之前要更细致一些，然后大概剪辑基本上还是不太剪，但是一刀不切我觉得是以前的风格，现在可能会稍微还是会听一遍，然后做一些最基础的剪辑，当然还有一些新的尝试哈。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还是觉得之前的一些方式有优化的空间，或者说每次录播客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些调整，就控制一些变量保持不变，这些变量保持不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成本太高或者其他的原因，但是同时要保持或者要增加一些新的变量，你才能够看到说在这些变化之后效果是怎么样的，就像 AB 测试一样。我特别不希望的是就是满足自己的表达欲，然后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或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一件事情，我们口头上说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兴趣，但这件事情会几乎会迟迟没有回报，迟迟没有很好的效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听不下去，那其实最后效果对所有人都不好，你自己也很难去坚持下去。那接下来我自己提前想了几个我觉得对于做播客会有比较有效的几个方法，我也准备在后面去做一些尝试。第一点就是关于选题，选题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蹭热点，比如说你可以根据一个主题进行设计，有一个主题的主线从基础概念一直讲到一些最佳实践，讲到一些行业认知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事情，因为很多的编辑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很强的阅读量，就在于他们的选题能力非常强，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形成最终的选题。但我觉得在当下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于独立播客来说，选题的成本不应该太高。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经常的是不会被得到解决的，就是忍受过去。而播客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是让我们能够去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并且能够通过输出沉淀下来，然后再不断的去迭代。这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态在于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影响了我在某一些方面，不管是工作还是创作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产出， 那么只有当我去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之后，那么我才有资格去分享这些内容。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心态，但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非常的不健康。为什么？因为有太少的人其实有立场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自己在写一篇博客，这个博客的主题，文章的主题是如何运营一个微博，但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微博粉丝非常小的，几乎是小透明。那么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输出这篇文章呢？我只有在10万粉丝的情况之下嘛，那这个事情可能我这辈子这篇文章都没有办法发表。所以我是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是我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并且分享我的成功经验。我觉得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太难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就我觉得反而是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我真的很想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向前再走一步。那么我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思考。播客是引领我思考的一个很好的创作的一个方式。对，就跟我们在工作当中，就我们更多时候其实在去想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说服其他人说这件事情是 OK 的，是可行的。那希望大家能够给更多的资源，然后并且完成，而不是说我自己偷偷摸摸的做完一件事情之后再去汇报。前者的场景或者前者的功能要更加的重要。那第二点就是态度，这个也很重要。我自己在录播客的时候心态一直飘忽不定。我不知道大家录播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当然可能对谈的话会更轻松一些，但我自己录的话就很难去把握。尤其是对着屏幕的时候看着大纲，你就会有一种很飘忽的感觉，说到底是在跟谁说，你是在给各种泛用型客户端的一些播客客户端的一些背后的一些人在说话吗？你还是在跟多少人在说话？我觉得都很难去把握，有时候就显得很空，显得自己在对着一片看不见的黑幕在做演讲。我觉得这个健康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心态，我觉得就像上面态度选题上是觉得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态度上就是给好朋友去做分享。我最近有什么收获，就像吃饭一样，大家在吃饭之前的闲聊，我正好有一个洞察，那我跟你聊聊分享一下，看你有没有类似的收获。如果有的话当然最好，你可以给我做一些这个回馈，我们一起可以探讨的更深入。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是特别好的，它会让你没那么大的压力跟负担。而且我在准备这次播客的时候，写到这个时候，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它很像是一种费曼的过程。我其实之前有提过费曼哈，大家可能大概知道费曼技巧是一种学习方法，大概意思就是说教学相长，或者说一种以教促学。我假装把这个内容交给别人，然后自己其实就会掌握的更好。比较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为什么我这次特别有感受，是因为我以前录播客的时候不会有彩排的过程，我就是把整个播客的大纲写完之后我就开始录。但这次我因为准备的还是有变化嘛，就像刚才说的，我这次其实对整个的大纲会有一个相对细致的颗粒度的一些准备。所以我之前会有一边准备的时候，我就一边会对一些主题进行一个假装的试讲。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彩排。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假装讲给别人听，而且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环节会有一些卡顿。那么其实就是费曼里提到说，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回到原始的素材，去找到问题的答案，并且不断的去优化它，去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对，所以我突然觉得播客如此之好的一点在于，它是如此适合去穿透一个主题，是一种穿透学习的一种深度学习的一种天然的表达方式。因为它最终交付的方式跟费曼所崇尚的一种以教促学的这种教给别人的方式是合一的，是如此的不矛盾。 对，就是就非常酷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这种方式让我对录制播客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于它不再是我的手段，它不再是我信息表达跟内容创作的一种手段，而它本身就是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它本身就是我为了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了能够去加深对某一个方问题的理解，某一方面知识的一些沉淀而做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过程。对，所以这个心态我觉得也非常的非常的健康。第三个就是准备的过程。我以前的时候其实会倾向于非常粗线条的准备，因为我觉得播客就在于一种像即兴演讲一样，你不知道自己下一句要说什么，那么当然你可以控制节奏，让自己的脑子走在自己的嘴的前面，保持整个表达的流畅，而没有太多的无意义的表达。所以这是一种思路但我在准备几次之后，我发现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播客的质量和自己的实际的成长来说帮助不是特别大。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产出的内容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那么它一定是相对浅显的。并且这样的表达除了对你的表达能力有一些提升很微小的提升之外，并不会太多的提升你的表达，因为本身很多内容都是没有经过太多思考的，都是一些也不能说票汤话，但是我觉得程度有限。所以我觉得有个变化就是即左即右之间我要找到一种平衡。什么意思？就是即左就是我准备的非常充分，我甚至有自己的逐字稿，那这是一种方式。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即右，就是我完全不准备，我就准备几个大纲，可能有几个 topic， 写三四句话我开始讲，这是两种方式。那我觉得中间的方式是什么？中间的方式就是在准备播客的时候用大纲工具来完成卡片写作。这句话是我刚刚写的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卡片写作是什么意思，卡片写作就是我在写作工具上去写一张卡片，一张卡片就是我内容文章内容本身。这种方式我觉得非常好，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其实在写一些很重要的文章的时候我会用这种方式。但是当我用这种方式写播客的时候，就走到了即左，就是我会把整个播客的内容需要写逐字稿，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最后它的灵活性会很差，就像念稿子一样。但是如果是即右的话，其实我们又知道刚才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的方式就是用大纲的方式。我们知道在卡片写作里其实大家非常不建议用大纲，因为用大纲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我搭了架子之后好像不用再写作，反而会增加写作的拖延。但是我们本身在播客的时候，我觉得最终交付的时候，或者说最终在你自己的一种准备的依照的内容或者主旨，所谓的带引号的主旨稿的时候，其实大纲就够了，或者说思维导就够了。但是你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准备更加充分，其实你应该按照去写卡片的方式来写大纲，就每天不断的去找时间去面对这个大纲，然后去补充各种这个 subtopic， 就是不断的向下去下钻，然后不断的去调整主题之间的关系梳理主题之间的逻辑补充各种各样的素材跟角度然后不断的去用非常高压缩的高压缩比例的内容去记录你的一些价值锚点包括一些金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的我自己觉得是比较靠谱的一个方式这次我也在尝试用这种方式，但现在还不是很成熟，不过我觉得已经比之前感觉要好一些。那还有一点就是自问自答。我觉得播客之所以大家觉得它的门槛低，在于我们很多时候就真的不需要去把问题的答案想清楚再回答，而是一种出自本能，出自你之前的一些积累的一种脱口而出，这反而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认识或者说新的角度。所以如果你自己录制的话，未尝不可尝试这种方式。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问题，一次播客你大概围绕着这个主题有几个问题，那你怎么理解，那么这个之外有什么样的角度，那么你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想到了什么其他的概念，等等等等等，这其实一些问题就能够让整个的内容显得很充实。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用问题来牵引自己去找到主线，去找到一种表达的方式。所以这次我用的具体的工具，我用的是XMind 来做这个事儿。然后我觉得配合那个 iCloud 同步，其实真的体验蛮好的。我在电脑端做完之后关掉，然后就会同步到 iCloud， 然后在手机端可以继续编辑，还是不错。这而且它的整个的编辑的流畅度真的比以前要好太多了。我最早的时候用那个 XMind 8.0 的时候，哎呀，那个卡顿呢，真的是。无力吐槽，而且最后的时候，当你把整个的思维导图平摊在你的大显示器上的时候，如果你是个 4K 的27寸的话，你会觉得哇好爽，这个真的非常的愉悦。对，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试一下这种方式哈，就这是两种不同的一种创作方式的一个 balance， 我觉得这种 balance 还蛮有意思的。感觉好像靠谱。然后还有就后期，但这个其实我不擅长的。比如说对于整个的播客的背景音乐的选择，包括后期剪辑去掉一些这个废话，包括把亮点往前提，包括 show note 把各种资料做准备，我可能这次依然不会依然不会在这方面去投入太多精力，可能未来吧。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然后最后的一点，就我想说的是，低水平的勤奋比行动瘫痪要重要，要好得多得多。行动瘫痪有很多的原因哈，我不展开讲。有点像拖延症哈，不知道如何开始啊。那低水平的勤奋就是我，就像现在这样，我其实就蛮低水平，因为这个本身制作成本也非常低，我就在还是拉了一个大纲，然后。之前想了几次，写了几个主题，然后今天花时间把它稍微延展了一下，然后就开录，大概率也不会剪辑，这就是一种低水平勤奋。我不会像很多人就去花很多时间去查很多的资料。我看过一些其他的播客在准备的资料里面，就哇，真的几可能上百页的资料，然后去内化，去准备，像备课一样。我觉得那是一种高水平的勤奋，他们的方法也很好。我觉得低水平勤奋就是，我这种，或者说打引号低水平勤奋，就是低水平勤奋是你完全不变化的一种重复，但是有稳定的产出。那我这种其实还在说，我说要变化，要能够以更正确的方法去做哈。对，所以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是之前提到，就是你真的要理解创作本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看到很多，我觉得看到大多数的播客。那这么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是相当多的播客，因为其实真正在我们那更新的播客并不太多，那么都是播客一段时间更新一段时间之后就停止，或者变成年更节目哈，中间可能还会挣扎一下，但最终可能就不再更新。然后很多人觉得就门槛低，但真正一尝试发现这其实可能是个错觉。所以我自己在想说真的要去要调整因素，但是要有一种羞耻感，就是我就要周更，我就是要或者月更，就是 you have my word， 就你我就做了承诺，那么我就真的要做这件事情。要有自己的节奏感，并且真的去产出，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怎么样资料复用，比如说怎么样能够去找出时间来，比如怎么样，那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这种尝试的话，那么永远不会有反馈，那么永远不会把整个的节奏或者整个的流程跑通。所以我觉得就是打引号的低水平的勤奋比行动瘫痪要来的好得多。哪怕当然最好是就像我说的，你要有变化，你要找方法，但是哪怕你是低水平的勤奋，我都觉得比行动瘫痪要好。对，所以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么总结下来，就是第一点就是选题，那么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那结合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你需要用一种好的心态，像对好朋友说一样，就像去费曼的技巧一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最好是能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用到费曼技巧，那么就像给别人讲一样，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过程，并且能够真的去通过这个过程去洞察一些主题，去形成一些观点，或者说发现一些一些 以往没有形成的点，至少你能够形成一些主题，对某一个问题的一些稳定的看法，才有机会去再变化或者再升级。那还有就是我觉得，第三点刚刚说的就是在准备过程当中去维持创作准备过程当中的即左即右中间的一个平衡态度。我的方法就是用大纲工具或思维导图工具来按照卡片写作方式来准备。那么最后就是播客的包装，以及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哪怕是低水平的勤奋也会比行动瘫痪要重要，千万不要行动瘫痪。对，然后让自己从一个停止的阻力当非常大的阻力当中狠狠的推自己一把，让自己滚起来，让自己往前去滑动起来。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OK， 那我已经半个小时了哈，那我今天播客时间还蛮长。那最后结束，然后想跟大家说的是，也没什么想说的。对，希望我这次的更新之后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更新的频率吧。就我期待的是每周最好都能有一些创作的输出。那么不管是播客还是文章还是视频，至少有一种更新的形态，那包括日常的微博的更新。我自己其实特别特别想将来能够在有一段时间，但或长或短，短的话可能几年，长的话可能几十年或者十几年，没准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终极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不要等到五六十岁吧再退休，而是能提前退休去做一个 freelancer。 那你就需要真的有很强的内容创作能力，但显然我自己现在还差很远。所以录这个播客也是为了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推自己一把，相信这个滑动的阻力比静止的阻力要来的低很多，那么让自己往前走起来。对，所以没有那些借口，比如说家庭时间啊或者工作忙，这些都能够去暂时的去把它放到一边，找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对，所以这是我这次录播客的一个核心主题。那如果你本身也想去做一些尝试，那么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到你，或者说至少这些心态能帮你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实现自己今年的一些不管是职业理想还是生活的一些目标，达成自己的 OKR。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或者如果你觉得有用，欢迎你转发或者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以及我们也准备开一个配套的公众号，虽然现在还没有更新，就是同名，就逆向算法，后面也会去更新一些具体的内容，也欢迎你关注。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